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继续讲解《黄帝内经》。我们继续讲解《黄帝内经》讲义的第35部分《生气通天论篇》第3里面的“阳气者，若天与日”这一段。上一篇我们根据唐代的王冰对这段的注解，我们进行的学习。今天我们根据明代的马识对这段的注解，我们进行一下学习。我先读一下：阳气者，若天与日，失其所，则折寿而不彰，故天运当以日光明。是故阳阴而上，为外者也。阴于寒，玉如运输，起居如金，神气乃服。因于暑汗，烦则喘喝，静则多言，体弱翻烫，汗出而散。因于湿，手如裹，湿热不攘，大筋软短，小筋迟长，软短为拘，持长为尾，阴于气为肿，四为相待，阳气乃竭。我们看一下这段马识怎样这种注解的。马识说：“此言阳气所以为外，而阳气不固者，则四时必伤于邪气而为病也。”就是说，此处说阳气就是为乎体表的。如果阳气不牢固，那么春夏秋冬四时必为邪气所伤而为病。这就是说，此言阳气所以为外，而阳气不固者，则四时必伤于邪气而为病也。夫所谓阳气者，胃气也。人有此阳气，由天之有日也。日得天之明而能久照，阳气必不失其所而能久寿。若失其所而不能为外，必折腰而不彰。就是指这里所指的阳气就是胃气，营卫之气，这个胃气，保卫的胃。人有这个阳气，好比天上有太阳一样。太阳得到上天的光明，所以能够久远的光照宇宙。那么人的阳气不失其所，则必能寿命长久。如果人的阳气失其所而不能卫护于体外，那么就必然会未成年就会死去，而不会彰显生命。这就是说，夫所谓阳气者，胃气也。人有此阳气，由天之有日也。日得天之明而能久照，阳气必不失其所而能久寿，若失其所而不能为外，必折腰而不彰。失其所者，胃气衰弱而不能为外也。失其所的意思就是胃气衰弱而不能为乎体表，故 天运当有此，故天运当有此日以为之光明，人当有此阳气以为之未外。所以呢，上天的运行会让太阳来为它显示光明，人因为有此阳气，所以让它来维护体外。这就是故天运当有此日以为之光明，人当有此阳气以为之卫外。是故阳气因而上行于皮肤分肉之间，所以卫外者也。因此呢，阳气上行到皮肤肌肉之间来进行维护体外的工作。这个皮肤分肉，分肉就是肌肉的意思。是故阳气因而上行于皮肤分肉之间，所以卫外者也。就是阳气上行到皮肤肌肉之间来进行维护体外这个工作。为阳气不固，故凡四时之邪气皆从之而伤矣。因为阳气不牢固，所以这个四时的邪气都趁机进入人体而成为伤害。这为阳气不固，故凡四时之邪气皆从之而伤矣。所以不能因时之序者是也，这都是不能遵循一年四季的变化而造成的。所以不能因时之序，也就是讲春夏不能养阳，秋冬不能养阴，因为这个原因不能因时之序，所以造成了阳气不固，四时之邪气皆从之而伤矣。是故阴雨冬之严寒者，当身居周密，凡有抑郁，心有所蕴，而身不妄动。就因此呢，当在冬之严寒这个时节之时，应当经常待在室内，待在这种比较严实的室内，比较温暖的室内。凡有抑郁，如果有所滞意，心滞，如果有所滞的话，心有所蕴，心有所想的话，这时呢，应该是身不妄动，这个身体不能妄动，就可以有这种心有所动，心有所蕴。啊，意有所欲，但是身不能妄动。如运输以开辟其户，户不太牢，若起居猝暴，有所惊骇，则神气浮露，无复中存矣。比如转动门的这个转轴来想打开这个门，如果这个门不牢固的话，户不太牢，这样呢，这种起居若起居猝暴，这样呢，这个户不太牢的话，这种心里就不会踏实，起居就不会安稳，所以就容易被突然这个事件所惊吓。如果这种受到惊吓，有所这种惊慌害怕，那么呢，则神气浮露，那么神气就会浮露于外，浮露于外，无复中存矣。那么神气呢，就不会安安稳稳地待在体内了。这就是说， 若起居粗暴，有所惊骇，则神气浮露，无复中存矣。就说如果是这种神气啊浮露于外的话，那么这种神气它就不会安安静静的待在体内了。这就是说冬之严寒啊，冬之严寒应当身居周密，凡有抑郁，心有所蕴，而身不妄动，是这个意思。阴于下肢暑气者，其体必汗，或烦躁而动，则为喘喝。下肢时节，暑气来袭而治病者，夏天这个时节，当暑气来袭击侵扰的时候，这样由于暑气而导致疾病的，其体必有汗，那么他的身体必然有汗。或烦躁而动，则为喘喝。有的呢，就会出现烦乱而躁动的现象。这样呢，这种病人就会出现这种喘喝这种现象。或不烦躁而静，则亦不免于多言。有的呢，它不出现烦躁的情况，表现的比较安静，但是呢，也不免于会出现这种多言多语的这种现象，则亦不免于多言。就是说他如果是不出现烦躁的这种情况，表现的比较安静，那么他也会出现这种多言多语的这种现象，这病人也会出现这种多言多语语无伦次的这种现象。暑症者，热症也，故何动静而皆不能静者如此。就是这种暑症啊，属于热症，所以呢，应该动静相合，而这里呢，却不能安静的，它只有动而不能静的，这些都属于热症，所以暑症就是热症。这就是说，易于下肢暑气的这种气体闭汗，或烦躁而动，则为喘喝；或不烦躁而静，则亦不免于多言。暑症者，热症也，故何动静而皆不能静者如此。因于湿气之所感者，凡人之有湿，有内湿，有外湿。外湿足先受之，内湿者多饮酒浆奶酪所致也。由于湿气的原因所得疾病的，也感受到湿气这个原因所得疾病的，这里讲到凡人有湿，这个人受湿邪的影响啊，他体内有湿的话，有内湿，有外湿。外湿足先受之，就是说如果是外湿的话，那么这个足先受到这种影响，这个足先受湿，所以说外湿足先受之。内湿者多以酒浆奶酪所致也。内湿的人大多是就是饮酒过多或喝奶过多所造成的，所以说内湿者多饮酒浆奶酪所致也。 所以我们平时所讲这种酒和奶也不宜过多这种饮用，它容易造成体内之湿，湿气积聚在体内。其血气熏蒸，上行如雾，手如有所包裹，而昏且重矣。由于其血气的熏蒸的作用，所以呢，这个气就像雾一样向上运行。那么呢，病人之头就像被东西包裹着一样，头重而且昏沉，就是由于气血的熏蒸的作用，所以就像雾一样向上运行。那么呢，头就像被东西包裹着一样，这种头重而且昏沉。为湿蒸为热而不能除却，也就是说由于湿气蒸腾造成的这个热是不好除去的，就为湿蒸为热而不能除去，就是由于湿气蒸腾造成的这个热，这个热邪是不好除去的。大筋受湿浸热蒸则软而短，小筋受湿浸热蒸则松懈而长。大筋呢遭受湿浸和热蒸，就会变得这种软和短。大筋这种由于受到湿的浸泡和热的蒸腾，就会变得软和短。小筋呢遭受这种湿的浸泡和热的蒸腾，就会变得松懈而长。软短贯，软短故手足拘软而不伸，持长故手足萎弱而无力矣。就是说软和短，所以呢这种手足这个拘软而不伸，拘软就是指筋骨拘急挛缩，肢节屈伸不利，这就是说这种拘挛，这种而伸不出来，软短故手足拘挛而不伸，它无法伸直。持长故手足萎弱而无力也，所以持松弛而长，所以呢手足这种萎弱而没有力量。这就是说由于湿气所感啊，因于湿气之所感者，凡人有湿，有内湿有外湿，外湿呢足先受之，内湿者多以酒浆奶酪所致也。其血气熏蒸，上行如雾，手如有所包裹，而昏且重矣，为湿蒸为热而不能除去。大筋受湿浸热蒸则软而短，小筋受湿浸热蒸则松懈而长。软短贯手足拘软而不伸，持长故手足萎弱而无力矣。这就是说由于湿的原因而造成的这种病症。因于气症所致者，凡怒则伤肝，肝气有余，来污脾土，脾土不能治水，水气泛溢于四肢而为肿胀之极，其手足先后而肿，此四维之所以相待也。因于气症所致者，就是由于气 所导致的这种疾病。烦怒则伤肝，凡事发怒就会伤害到这种肝气，就会伤害人体肝脏，就会把肝经，就会肝经受损。所以烦怒则伤肝，肝气有余来污脾土。那么肝气有余就是肝气旺盛的话，一发怒它把肝气调动起来，这时候肝气是旺盛的，它就会，由于肝为木，所以说木的力量强，它就会来克伐脾土，就木克土，所以说来污脾土就是去克伐脾土。脾土不能治水，脾土受到这种木的克伐，受到肝的克伐，它就失去了制约水的作用。为什么？土克水，但是这个土被木所克制住了，所以说这个土就失去了它这种制约水的力量。那么呢，这个水气就会泛滥。在人体呢，这个水气就是泛滥满溢于人体的四肢，人体四肢开始而为肿胀之疾，而成为肿胀之病。所以由于这个脾土不能制约水，那么水气开始泛滥，这个泛滥于人体的四肢，而成为肿胀之病。其手足先后而重，就是说人体成为肿胀之病的话，它是先在人体的手足啊，先后而肿胀，这就是此四维之所以相待也，这就是被称为四维相待。这个四维者，这个马氏讲就是人体的四肢。四时也，这个时间指的就是上文所谓的内闭九窍，外拥肌肉，胃气散结也是也。这个时间，其阳气岂不竭尽矣乎？那么阳气岂不是枯竭了吗？如果这样的话，就会阳气就会枯竭了。李经讲，阳气者，烦劳则张，惊厥辟积于下，使人坚决，目盲不可以视，耳闭不可以听，睽睽乎若坏都，咕咕乎不可止。我们看一下马识对这段话的注解。此又言阳气不固者，下时有坚决之症，不特病属而已。就此处又说明阳气的不牢固。由于阳气的不牢固，夏季之时就会有坚决之症，煎熬的煎，决逆的决，啊，夏季之时就会有坚决之症，并不是只有暑热才能使人有坚决之症的，就是不特病暑而已。并不是只有暑热才能使人有这个坚决之症的。阳气者，贵于清静，若烦劳而不清静，则劳而行，摇而惊， 神气张失于外，精气竭绝于中，为春秋冬时尚可以强之者，即炎疾于下，暑热令行，使人坚迫而厥逆矣。阳气者贵于清静，就阳气它的珍贵之处就在于它的清静。若烦恼而不清静，如果是烦恼的话，而是阳气不清静，那么呢，就会劳而行，摇而惊，就是劳作其形体，动摇其精神。劳而行就是劳作人的这个形体，让形体去劳作。摇而惊就是说摇动其体内的这个精，精应该是安安静静的待在体内的，不能动不能摇，这里反而是摇动其精，那么呢神气张弛于外，那么神气就会跑到外面去了。精气竭绝于中，精气在内里就会竭绝，就会枯竭，就会枯竭。这种状况为春秋冬时尚可以强之者，就这种状况呢，在春秋冬这三个季节还尚可以勉强支撑，即炎疾于下，就上面的这些行为延续积累到夏季的话，即炎疾于下，暑热令行，使人坚迫而厥逆矣。由于暑热这个原因，就会使人坚迫、煎熬、逼迫而形成厥逆之症。就是说在春秋冬这三个季节还可以勉强支撑，但是到了夏季，由于暑热的原因，那么就是会使人这种煎熬逼迫而形成厥逆之症。何以见之？目盲而聋，视听皆废，愧愧乎若都之坏也，真咕咕乎不可以止者。何以见之呢？就是说眼睛看不见了，耳朵听不到了，视听皆废，这个视和听都废除了。这样的话呢，人体就像这种堤坝决堤一样给坏掉了。这就是愧愧乎若都之坏也，就人体就像堤坝一样决堤了，这大水冲掉了，这样人体就坏掉了。真咕咕乎不可以止者，那么人体之真气，人体之天真之气的流失就不可阻止了，就阻止不了了。所以这就是说阳气贵于清静，如果是烦劳而不清静，劳而行摇而惊，那么呢神气就会张失于外，精气竭绝于中。如果是在春秋冬这三个季节还可以勉强支持，等到了炎疾于夏，由于暑热令行，使人坚迫而厥逆矣。何以见之呢？就是目盲耳聋，视听皆废，咕咕乎若都之坏，真咕咕乎不可以止啊。由于说这种视听都废了，人体就像溃堤的堤坝一样被坏掉了，真气的流失，天真之气的流失就不可阻挡了。 那已经下一句。阳气者，大怒，则行气绝，而血郁于上，使人勃绝，有伤于筋，纵其弱不容，汗出偏举，使人偏枯，汗出见湿，乃生痤痱，高粱之便，足生大丁，瘦如持虚，劳汗当风，寒破为渣，郁来痤。马氏这样讲，此又言阳气不固者，有为厥，为胀，为偏枯，为痤痱，为大丁，为渣痤助正也。就是说，此处又说明，由于阳气的不牢固，就可以有的成为厥逆之症，有的成为这种肿胀之症，有的成为偏枯之症，有的成为痤疮和痱子，有的成为大丁，有的成为这种渣痤啊，这种粉刺，这种痤疮，这种柱症，各种这种病症。阳气者，贵于清静，若大怒而不清静，则行气经络阻绝不通，而血积于心胸之间，其气有升而无降，使人衣帛上下而厥逆矣。阳气者，贵于清静，和上面那一句一样，就阳气它的珍贵之处就在于它的清静。若大怒而不清静，如果人这种发怒而产生大怒的话，就不会使阳气清静。那么呢，则行气经络阻绝不通，那么行气经络它就会相互阻塞，闭塞不通，而血积于心胸之间，这人体之血就会血气积聚在心胸之间，积聚在这个心胸这个部位，其气有升而无降。这个大怒之气啊，是有升而没有降，它只上升不降下来，所以这个血就积聚心胸之间，它下不来。这样呢，使人衣帛上下而厥逆矣。那么就是人的上下之气相互搏击，而产生厥逆之症。这就是说，阳气者，大怒则行气绝，而血郁于上，使人勃绝。然而血不盈筋，筋将受伤，纵缓无策，胸膈肿胀，真若有不能容物者矣，所谓骨胀而有粗筋陷于腹者是也。如果血不濡养筋，这个血不去濡养这个筋脉的话，筋将受伤，这个筋脉将会受伤，纵缓无策，那么它就会松懈而没有办法。胸膈肿胀，那么他的胸膈就会这种肿胀。真若有不能容物者矣，就像真的有不容物一样，就像真的有这种不容物一样。 这就是所谓的鼓胀而有粗筋，陷于腹者是也。这就是所谓鼓胀而有粗筋，陷于腹者是也。这就是所说的鼓胀的粗筋在腹中出现一样。由于这个血不濡养这个筋脉，这个筋就会受伤，所以就会纵缓不测，就会松懈而没有办法，就会出现胸膈肿胀，就像真的有不容物一样，就像这种鼓胀，所谓鼓胀而有粗筋陷于腹者是也，就像人体的腹中出现一条鼓胀的粗筋一样，所以这种大怒就会产生这种过患。所以这就是有伤于筋，纵其弱不容，就这意思。又人当汗出之时，或左或右，一偏阻塞而无汗，则无汗之半体，他日必有偏枯之患，所谓半身不遂是也。就是右，人在出汗的时候，或左边出，或右边出，如果一边阻塞而无汗，那么没有汗的这个半边身体，他日必有偏枯的过患，这就是所谓的半身不遂。所以人当汗出之时，或左或右，一偏阻塞而无汗，就是如果一边阻塞而没有汗的话，则无汗之半体，他日必有偏枯之患，他日呢必然有偏枯的过患，所谓半身不遂者是也。这就是所谓的半身不遂。这就是说汗出见时，这就是汗出偏举，使人偏枯。又人当汗出之时，悬腹未闭，乃受水湿，则阳气方泄，寒水滞之，热郁皮内，湿邪凝结，虽为挫肺，挫则较肺为大，其形类结，肺则较挫为小，即所谓风饮是也。人在出汗的时候，悬腹未闭，就汗毛孔没有关闭的话，乃受水湿。这样的话，如果遭到水湿的侵害，如果见到水湿的话，则阳气方泄，寒水滞之。那么人体的阳气刚刚想往外发泄，这时呢，寒凉之水就会制止阳气的发泄，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热郁皮内，这个热就会郁结在皮内，湿邪凝结，湿邪呢就会凝结起来，遂为挫肺，这样就会成为痤疮或痱子。这个痤疮则较痱为大，痤疮比痱子体型要大一些，其形类结，这种结疮，这种形状类似于这种疖子结疮。痱子则较痤为小，痱子呢比较小一些，比痤疮，即所谓风饮是也。这就是说痱子，这就是所谓的风饮，被称为痱。所以说人在出汗的时候，如果汗毛孔没有关闭， 这时候呢，如果遭到水湿的侵害，阳气刚刚想往外发泄，这样呢，寒凉之水就会制止它，寒水制止，那么这个热就会郁结在脾内，湿邪就会凝结，这样就会成为痤疮或痱子。所以说，有些这种年轻人刚刚踢完球，特别很热，或打完球特身体特别热，经常用凉水这个洗脸的话或洗头的话，所以呢就会形成这种痤疮或者痱子。这就是汗出见湿乃生痤痱。又人有适用高粱美味，肥厚内热，其便扰生大丁，足之谓言，扰也，非手足之足，盖中热气盛，邪热易侵，如持空虚之气以受彼物者矣。又有的人爱好食用肥美的食物，就是说人有适用高粱美味，就是说有的人爱好食用这个肥美的这种食物，肥厚内热，这个人的身体呢肥胖厚实，就容易内热，内里这种热就会集聚在体内，其便扰生大丁，丰饶的饶。那么呢，这个肥厚体热之人，这个热邪在他的体内热变，这个热变就会非常的丰饶和充足，所以呢这会在这种人的体内就会产生这个大丁，丁是一个病字旁中间一个丁，这里的足之谓言，是饶也，并不是手足之足，大概就是说内里的热气充足，那么呢外面的邪热就容易入侵，这就是盖中热既盛，邪热易侵的意思，如持空虚之气以受彼物者矣，就好比拿着里面是空的一个容器来盛东西一样。所以就是说，这就是中热既盛，邪热易侵，如持空虚之气以受彼物者矣。这就是高粱之变，足生大丁，受如持虚。又人于劳苦汗出之时，当风取凉，使寒气迫于悬浮之中，始则为渣，俗云粉刺，愈久则为痤，较渣则稍大矣。凡若此者，皆阳气不固使然也。就是又有人在劳作的时候出汗，人在这种劳动的时候，在劳作的时候出汗，当风取凉，就让凉风来吹自己，以图贪凉，所以当风取凉，这样呢就会使寒气迫于悬浮中，那么这种寒气呢就会被逼迫在这种汗毛孔里面，寒气就会在汗毛孔里面，始则为渣，俗云粉刺，刚开始被称为渣，刚开始它就是粉刺，愈久则为痤，愈结久了就会成为痤疮，愈久则为痤，较渣则稍大，这个痤疮比粉刺要稍大一点。 凡若此者，皆阳气不固使然也。就是凡是像以上的这种各种症状，都是由于阳气不牢固造成的。就是凡若此者，皆阳气不固使然也。就是凡是像以上的各种症状，都是阳气不牢固造成的。这就是明代的马识对这段的注解。大伙呢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何祥居，和谐的和，吉祥的祥，居住的居，里面有文字版的这篇学习内容，希望大伙有所收获。好，今天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